亚当以前的世纪，你看见吗？有了很大的背叛，所以很可能恐龙啊这些东西都属于那个时候的。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么因着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冲击，那么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那么等到主要回来以后，以前你看见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现在是时间，所以在中间你看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能回，你就能想到过去。过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过去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告诉我们的。但是你看见吗？是圣神的启示，是把告诉我们将来最后整个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那么到第四个啊，不要忘记，天使呢就把碗呢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到了第四个碗的时候，很稀奇的，这个神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够用火来烤人。那么这一道呢，有个什么结果？这一道就是这个太阳呢靠近地球变得很近，所以它才会用火来烤人。那么如果你任凭这个宇宙发展的话，假定主耶稣不来，假定说最后呢没有因着主耶稣回来就结束了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的话，那么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如果你任凭它自然的发展，因为神当初的确是把一个软体放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假定说神不干预，假定说主不借着他儿子来干预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如果你任凭它自然发展的话，那么根据科学家的估计呢，就到了最后，这个太阳会离开地球，近到一个地步，每天不是24小时，每天是48小时。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苦难就是这里所说的苦难。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幸好是晚上半夜的时候，一半夜的时候不是牙齿痛嘛，但是还好就是没有多久天就亮了。所以现在也许等5个钟头天就亮，到那个时候要点10个钟头天才亮的。所以你看那些苦难都是加倍的。那么这个不要忘记的，这个是完全加在那些拜相的、拜偶像的、跟随撒旦的、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看，很自然，这些就落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神不用恐怖的办法，都是100%的。明不明白吗？如果还剩下1/3、2/3的人就恐怖了，就紧张了。但是你看见吗？神对他们仍旧有审判。但是你看见是100%的，这是很明显，这个7个碗跟7个号不同的地方。那么好了，现在来到最后三个呢，第五个就是把碗就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么兽的国就黑暗了。所以这个苦难，这个祸应该倒在哪里？应该倒在罗马。我们知道罗马是兽的座位，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这是第五个碗。那么现在第六个碗把碗就倒在波拉大河上，就是尤法拉底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这里讲到东方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你记得第六个号的时候，不是有20,000马兵吗？他们很明显往以色列进军，就在途中的时候，他们用3种大量的杀生武器就毁灭了人类的1/3。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到了尤法拉底河了。所以你要知道，从第六个号到第六个碗是有一段时间的，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等到他们真的到了尤法拉底河，真的到尤法拉底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河水就干了。这什么意思？这里有一属灵的意思。我们说过了，这个3/1的魔鬼啊，或者恶者呢，是完全假冒的，撒旦冒充神。 即假敌基督冒充基督，然后呢假先知冒充圣灵，都是冒充的，都是冒牌的。所以你看见吗？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敌基督也从死里复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就干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走干地，这是什么？是神迹嘛。那约旦河是什么？约旦河呢，原来你过了约旦河，你就到了什么？迦南地了嘛。所以我过了约旦河，我现在总算到了迦南地。所以现在你怎么进到迦南地呢？有一个神迹，你的脚只要踩在河上，然后呢你看水就两边就流开，那么有一边到了亚当城，一边到死海，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才能够走干地啊。所以同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又发拉底河呢？因为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签的约，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神要把一块地赐给他，对不对？但神也告诉他这块地从哪里到哪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从埃及的小河一直到哪里，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你要记得，这是真正以色列人全胜的时候。如果将来弥赛亚国来到，他的国境是从哪里到哪里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大家想想看呢，你若过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像过了约旦河一样吗？当初过了约旦河，你到了迦南地，但是将来的弥赛亚国，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应许。而且你要知道，以色列的版图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大过，只有在所罗门的时候。所以你如果今天到了那一带去，你还可以找到那个一点点所罗门那个时候所留下的遗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只有所罗门的时候，那个版图才真的有过这么大的。然后呢，就是主回来建立弥赛亚国的时候，弥赛亚的国的版图就这么大的。所以现在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的目的是要向以色列进军，他们的目的是要进军迦南美地，而这块美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过了又发拉底河，结果圣经说河水就干了。这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模仿当初好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呢，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然后你想想看，两万万马兵，他们也是走干地一样经过的。所以这里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你看，一过了又发拉底河，现在终于呢，他们来到了将来弥赛亚国或者千年弥赛亚千年国。不要忘记，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地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弥赛亚国，一部分是亚当的国。亚当的国就是属于外邦的，以赛亚这个弥赛亚国就是这以色列人怎样做祭司的。那么他们的版权的他们的版图范围就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你要记得，撒旦他一心一意就是要争风吃醋，他一心一意就是要篡夺神的地位，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能够消灭将来所，因为如果将来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国，那弥赛亚国的范围就这个范围嘛。那现在他们浩浩荡荡的，我们终于怎么样？我们终于进到所谓将来的迦南美地。那么而且呢，我们同样的事情发生，你看见吗？结果牛发拉底河干了，结果居然为他们预备道路。所以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他们出去号召全世界。所以要记得，哈米吉顿战争乃是全世界联合起来要聚集征战的。所以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都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哈米吉顿附近有一个城叫做米基多，就中间的这两三个米基多，那是西边的要塞。因为根据拿破仑他认为说，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他去过哈米吉顿战场，哈米吉顿战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加利利山地跟这个跟什么呢？跟撒玛利亚山地中间的一块的平原。 那个平原刚好在海平面上，他们这个耶斯列平，这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那么实在说来呢，那个是神的谷仓，是个最丰富最丰富的地方，但是呢也是世界最好的战场，那么也是古老的战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那么基甸，你看300个人怎么样胜过密密麻麻的像那些像蝗虫一样的，你想想看，20000马兵如果真的到哈米吉顿战场也就像蝗虫一样。所以这个战争他们已经经过了，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救呢？如果300个人能够打退那像蝗虫一般的军队的话，你知道，我们知道等到哈米吉顿大战争的时候，这件事同样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这是老早的古战场，但是这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你想想看，20000马兵如果要，当然不是全部了，这主要的战场，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惨状，那个时候世界大战的惨状。那最后是血流成河，河的高度到马的脚踝，就是15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个就是指着这个第六个碗说的，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愤怒的大，就是这个烈怒怎么样把这个大酒榨，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哈米吉顿说的，那个时候血流成河，那以600里，600里从哪里到哪里？从米基多这个要塞开始，然后一直往那个旷野流。那么旷野流呢，大家都知道，从这个耶路撒冷往东有一个旷野，一直到约旦。到约旦呢，有一个城叫做波斯拉，波斯拉附近有一个城叫佩特拉，佩特拉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本来就是以扫的城，是个隐秘的城，终于被发现了。那么到现在还是很隐秘的。好了，那么现在你怎么算这个600里呢？因为我们的主最后在哪里得胜的？是在波斯拉得胜，这是以赛亚63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从米基多你一直算到这个波斯拉的话，有多远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距离，血流成河。所以每次我到佩特拉的时候，我就劝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一定要去佩特拉。为什么呢？因为佩特拉你往上去，就是你能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妇人不要逃到旷野吗？那个旷野就是指的这个附近的旷野说的。那么你看见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结果以色列人就从那个，不是耶路撒冷不就变成破成3块吗？然后就从那个橄榄山的峡谷里面就逃到旷野里面去，然后敌基督就追他们，然后最后呢，他敌基督追一直追到波斯拉，然后最后呢，基督的军队呢，最后就一直跟到那里。那么然后根据以赛亚63章，当然是基督的军队打了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讲逃的话，旷野是指的那段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若根据启示录，根据圣经的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那个时候啊，约旦没有事的。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啊，约旦呢，还有就是约旦呢，就是今天的约旦，那个时候像摩亚，那个时候没有事，他们是平安的很，所以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让以色列人去逃的。那么佩特拉呢，尤其你到了佩特拉，你看很多很多的洞，那么很多读圣经的学者呢，他们就相信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也许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要躲到那个地方去。那躲的时候呢，就在躲的时候啊，哎，他们也如果你能够在洞里面呢找到一本新约圣经，可能他就会得救了。所以这个弟兄啊，就写信给全世界，他说我们好不好啊，就好好的去订一批的圣经，新约圣经，然后我们就送到那个洞里面去，然后他们如果躲到那里，他们就可以读那个新约。所以这是在很好的主意啊。不过到现在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佩特拉，都没有找到圣经，不知道那个圣经跑在哪里。但那个 idea 那个观念就是这样，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到了旷野，他们真的逃到主说你山上不要下来，旷野就是旷野嘛。所以旷野不一定要讲，不要把它讲成美国，旷野就是旷野，很简单的。所以旷野尤其都是那一带的旷野，而且到时候血流成河也是那一带。所以你只要跑到在佩特拉山上，你看见吗？远远看过去，那个山呢是多毛的。为什么？因为那块地神赐给以扫，以扫本身就多毛的嘛。那么还有呢，那块那里的石头啊都是红的，因为他用红豆汤就把长子民卖掉嘛。所以现在红海是红的，不是因为红海是红的，红海旁边的石头都是红的。 所以你看去过佩特拉弟兄姊妹就知道了，他们说那个石头是红的啊，你看，所以这个这，所以你看这个，你一看你就知道说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什么，给了以扫。所以神是在幽默的神呢，你不知道以扫是怎么样全身多毛，你爬到佩特拉山上，你一看那个。